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31号星期三，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说，美国必须要采取更多措施去对抗中国的行动。坎贝尔副国务卿亦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表示，普京非常有效地操控中国。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authoritarian countries is very complex, Senator.
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在听证会上说，这些专制国家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他只是想建议不要低估俄罗斯，因为普京是一个高手。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中东战争并非无可避免。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英国最大的中国研究所位于伦敦国王学院的楼市中国研究所面临起诉，因为他们拒绝透露和中国有关的资金用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耀玲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在星期二表示，华盛顿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对抗中国的行动。中国的行动包括建立军事基地的战略和在非洲寻求稀土矿产的努力。坎贝尔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与中国的竞争是现代美国外交面临的决定性地缘政治挑战，并且说美国海军和空军需要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博弈。坎贝尔说，我们需要做得更多，我们必须对抗中国的行动，不单止在他们的前沿基地的战略方面，而且在他们追求非洲稀土的愿望方面，这个是对美国的工业和技术能力至关重要。坎贝尔说，中国和美国在造船业方面的差距令人深感担忧。他说，美国必须在这个领域做得更好，否则我们将无法成为21世纪所需要的强大海军强国。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在7月30号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有关美中战略竞争的听证会上谈到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时候说，他非常有效地操纵中国。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authoritarian countries is very complex, Senator. And I would only offer to you is don't underestimate Russian agency here.
坎贝尔说，这些专制国家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他只想建议你不要低估俄罗斯。普京是一个高手，就算手上没有很多的好牌，他有自己的利益。在这方面他非常有效地操纵中国。但是他想说，他们都是在这里巧妙地试图推进自己的利益。对美国来讲，是需要意识到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更深。他是以民主为基础，主要是人民之间选举领导人的人民有广泛的共识。那些专制的国家是由天性多疑的领导人所控制，经常是极度多疑的领导人，他们经常会突然互相操纵。他举个例，中国和俄罗斯现在正是争夺对北韩的影响力。中国对俄罗斯对北韩采取的一些措施感到担忧。中国在北极与俄罗斯竞争，这个并不意味着存在分歧或者鸿沟，但这个意味着这些对我们有怨恨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外交关系。我们在建构针对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的时候，必须要牢记这一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三在访问菲律宾期间表示，他认为中东爆发更大规模战争并非不可避免。美国正是努力为日益加剧的地区紧张局势降温，但如果以色列受到攻击，美国将会坚定不移地捍卫以色列。奥斯汀的评论是以色列声称击毙真主党高级指挥官舒克尔之后发表的。以色列军方说，舒克尔是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最重要的助手，亦都是他战时的行动顾问，并且负责星期六的袭击。此外，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星期三在德克兰遇袭身亡。伊朗和哈马斯指责以色列发动攻击，说是严重的升级。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副主席埃德尔曼在7月30号在参议院军委会的听证会上说，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的伙伴关系是重大的战略转变，是美国在国防规划当中还没有完全考虑到的。
The partnership that's emerged among China,
Russia, Iran, and North Korea is a major strategic shift that we have not completely accounted for in our defense planning.
艾德曼说，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之间出现的伙伴关系是重大的战略转变，是我们在国防规划当中没有完全考虑到的。他这种的伙伴关系使这些国家当中每一个都有可能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变得更加强大，并且有可能削弱我们可以用来对付他们的工具。这个亦都使到未来的冲突，例如印太地区的冲突，更有可能扩大到其他地区。我们亦都将发现自己处于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的全球战争。共和党参议员麦克朗兹在听证会上面问，今日如果美国与俄罗斯或者中国发生冲突，好可能代表着同时与这两个国家的冲突，国防部是否为了这个现实制定了计划呢？艾德曼说，如果我们在印太地区陷入某种冲突，无论是台湾问题定是南中国海或者东海问题，俄罗斯可能会怎样做呢？你知道他想到的一件事就是，俄罗斯利用摩尔多瓦的分离主义运动，对摩尔多瓦这个试图向欧盟和西方靠拢的国家采取行动，这个将会在欧洲引发更多的冲突，或者利用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的俄语少数民族在那里挑起冲突，下一步措施来到真正关注的这一点，以及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实际上会是怎样呢？我们只为打是非常短的战争做好准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7月30号在菲律宾和菲律宾外交部长与防长举行2+2会谈。布林肯在会后的记者会上面说，中国应该顺守临时协议和谅解当中的承诺，不妨碍菲律宾在第二托马斯浅滩的补给任务。
Both of us share concerns, and many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share concerns as well, about some of the actions that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taken, escalatory ac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East China Sea.
布林肯说，我们双方有共同的担忧，地区内很多其他国家也都有担忧，对于中国采取的一些行动，即是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和其他地区采取的升级行动。在最近的东盟会议上，我们从同事那里听到了很多关于中国无视2016年国际仲裁庭裁决在海上使用胁迫手段的行为。他说他们欢迎中国和菲律宾就第二托马斯浅滩轮换和补给达成的临时协议和谅解。美国很高兴看到在这个谅解之后的第一次补给任务顺利进行，这个应该成为标准而不是例外，这一点非常重要。正如几日前他在老挝会见中国外交部长时候所说的这样，中国必须顺守承诺，不妨碍菲律宾的补给任务。路透社在星期三的独家报道引述两位熟悉新规则的消息人士说，美国拜登政府计划下个月出台一项新的规则，这个规则将会扩大美国阻止某些外国向中国芯片制造商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的权力，但是包括日本、荷兰和南韩等出口关键芯片制造设备的盟友，他们的发货将被排除在外，从而限制了这个规则的影响。因此荷兰芯片设备制造商亚斯麦、东京电子等主要芯片的设备制造商将不会受到影响。据一位消息人士透露，这个规则是所谓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的扩展，将会禁止大约6家中国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的芯片厂取得来自很多国家的出口设备，出口将受影响的地区包括台湾、以色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路透社无法确定哪些中国的芯片厂将会受到影响。推定的美国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将会在下个星期二8月6号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举行他与他的新副总统候选人的首次的集会，开启为期4日的战场州的竞选活动。贺锦丽下星期的竞选活动将会走访宾夕法尼亚州、密西根州和亚利桑那州。第一站的位置表明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许夏皮诺已经成为贺锦丽竞选伙伴名单上的首选。消息人士说，何锦丽预计最快将会在下个星期一8月5号宣布他的决定。美国体操选手西蒙拜尔斯在他的最好的表现的带动下，美国队是以总成绩 171.296 分遥遥领先于意大利队和巴西队，夺得女子体操金牌。27岁的拜尔斯为美国队在过去4次参加奥运会当中夺得第三枚金牌。拜尔斯三年前为了保护自己而退出同一项的比赛，这个决定改变了有关体育界心理健康的讨论之后，他在重大比赛当中的奖牌总数增至惊人的38枚，并且还是不断增加。 意大利队在预选赛当中出人意料地排在美国之后获得第二名，并且击败巴西队，赢得了自从1928年以来的第一枚奥运团体奖牌。巴西队在这项的体育最高赛事当中只是获得铜牌，亦都是巴西队的首枚奖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报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有关中国的教师体罚的问题。有人认为公安包庇及仇外的心态助长了有关的情况。我们亦会报道距离美国的总统大选不够100日，美国总统大选的竞争已经开始升温了。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英国最大的中国研究所面临起诉，因为他们拒绝透露与中国有关的资金用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中透视组织刚公布了一份关于伦敦国王学院楼市中国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批评这间研究所与中国关系密切，尤其来自中国的资金用途值得关注。据美国之音记者李伯安在伦敦的报道引述这份报告指出，楼市中国研究所是英国最大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99.9%的资金来自香港单一捐赠者刘明伟。刘明伟曾经在伦敦国王学院取得法律学士和博士学位，先后向国王学院捐赠了最少1100万英镑支持该研究所。刘明伟曾经担任香港政府顾问，并且参与针对香港青年的统战活动，在一个由中国共产党统战部门监督的组织内担任正式职务。英中透视根据英国的信息自由法要求国王学院公开有关刘明伟捐赠的条款和限制，刘氏是否对研究所负责人的任命有任何要求，以及刘氏对研究所的具体合作情况，但是国王学院并没有披露这些信息。英中透视随后向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提出申诉，信息专员表示支持国王学院的立场。英中透视已经向初级法庭起诉伦敦国王学院楼市中国研究所，以进一步争取信息公开。楼市中国研究所在2011年成立，是伦敦国王学院全球事务学院的一部分。这间研究所拥有30名博士生和11名核心成员，总成员人数达到76人。研究所展开的项目包括一些被中国共产党视为敏感的课题。楼市中国研究所主任海瑞布朗教授在2020年因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而获得中国政府的致富颁发的奖项。他经常在中国官方的媒体上发表文章。在英中透视公布了关于楼市中国研究所的研究报告之后，美国之音尝试联络布朗教授请他发表评论，但是到截稿时间仲未得到他的回复。英中透视顾问张浩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能够被中共官媒即是新华社和 CCTV 选中的人，最少都是不会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人。 伦敦国王学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话：，根据维护同保护学术自由的职责，以及健全的伦理审查和接受捐赠的政策，国王学院全球事务学院的所有研究所的运作都是完全独立于捐赠者。捐赠者对研究所展开的任何研究重点，并没有任何影响力。关于中国资金的另外一个主要争议，就是它背后的意识形态。自由言论活动人士兼每日电讯报的政治评论员查理班特利亚斯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I mean, obviously, China funds a lot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s, as you highlighted, with the CCP funding it almost entirely.
班特利亚斯托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大量资助研究机构可能带来意识形态压力。部分学生和学者反映，他们在研究当中引用中国的经济模式或法律案例的时候，曾经被校方要求更换材料，因为中国学生投诉这些内容所谓文化上敏感，或者涉嫌诽谤，或者是不真实。班特利亚斯托仲说，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学生进入英国大学，这种情况变得更加普遍。
Because more and more students are coming from abroad because they pay twice to three times as much as a native student.
班特利亚斯托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学生支付学费的是本地学生的两至三倍，使到大学在经济上更加依赖这些国际学生。而此外，中国政府通过的高等教育言论自由法案要求高校透明公开海外资金来源，以防止外国势力对学术自由的影响。在今年四月，时任英国副首相杜登说，英国政府将对英国高等院校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督，从而加强对敏感技术的保护，并减少对外国资金依赖。这项措施目的是防止国家安全受到外来的干预，特别是来自好像中国这类无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国家。观察人士说，要实现这个目的，高等教育言论自由法案是重要的工具。不过，工党的教育大臣就在7月29号宣布停止这项法案的实施，以确保高等教育领域的财务状况稳定。班特利亚斯托说，有证据显示部分来自中国的学生和中共保持联络，这个对学术自由构成潜在威胁，所以我们需要更加严格的法律去确保学术自由的独立和透明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伯安在伦敦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民主党可能的总统候选人现任副总统贺锦丽互相攻击，为了吸引摇摆州还未作出决定的选民。现在距离大选只有90多日，预计选情还会持续升温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尔德拉斯在华盛顿的报道。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还有大约100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明尼苏达州圣克劳德的集会上加大了对民主党可能的总统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的攻击力度。特朗普在集会是这样说，
New fighter, we have a new victim now, Kamala. We have a new victim.
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受害者贺锦丽，一个全新的受害者。老实说，他是个激进的左派疯子。贺锦丽在麻省的皮兹菲尔德展开竞选时反击特朗普，他说，
You may have noticed Donald Trump has been resorting to some wild lies about my record and some of what he and his running mate.
你可能注意到特朗普对我的纪录发表了一些不真实的言论，他和他的竞选伙伴说的一些说话简直就是奇怪。贺锦丽竞选阵营说，今次这位前检察官自从获得总统拜登的支持之后，已经筹集到$2亿，其中66%来自首次捐赠者。共和党籍的新罕布夏州州长苏鲁鲁预计贺锦丽参选的兴奋情绪将会在30日内消退。他建议特朗普曼斯竞选团队坚持聚焦政策，而不是人身攻击。苏鲁鲁7月28号出现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节目中。
Stick to what's driving anxiety. People have anxiety right now because they can't pay their bills. They have anxiety because
人们现在有焦虑，是因为他们没办法支付账单。 佢哋焦虑，因为佢哋喺屋企或者社区中唔可以感到安全。呢啲将系推动佢哋11月去投票俾特朗普嘅议题。马里兰州嘅民主党州长韦斯摩尔就话，佢相信何锦丽对未来嘅愿景将帮助佢赢得关键摇摆州尚未决定嘅选民。摩尔喺28号接受咗美国广播公司嘅访问。
What people are saying now is we can finally have a conversation about the choice that people have in this election.
摩尔就话：我认为人们而家讲紧嘅系，我哋终于可以就呢次大选嘅人选进行对话。人们睇到唔单单只系民主岌岌可危，仲有我哋点样看待经济自由呢个基本价值观，亦都系源于一线。预计何锦丽将在8月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宣布他的副总统人选。罗杰威廉斯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斯派克曼亦都是罗德岛的州议会议员，他说总统候选人通常会选择可以平衡选票的竞选伙伴。他是这样说。
Geographically is often the way it's done. She's from the West Coast, so let's choose someone from the Midwest who can.
通常会从地理位置方面咁样做。何锦丽嚟自西岸，咁我哋就会选择一个嚟自中西部地区嘅人。呢个人可以带嚟为佢原本得唔到嘅选票。特朗普拣咗个比佢后生好多嘅人嚟平衡佢嘅选票。何锦丽接落嚟一周将会好忙碌，佢喺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安排咗一场竞选活动。根据特朗普阵营嘅网站，佢哋接下来几日将会喺宾夕法尼亚州、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举行竞选活动。以上系由美国之音记者巴尔德拉斯喺华盛顿嘅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立法严禁学校体罚几十年，咁对教师打人致伤处以刑责已经是全民共识。但是中国的网络仍然偶然会见到所谓的苦师去虐打学生的爆料视频，其中多数都被全民唾弃。大部分案例或者因为基层的公安枉法，或者因为仇外教育等等的扭曲心态，至今仍然难以伸张正义。一名受害者的家长就对美国之音说，体罚已经是被时代淘汰的旧方法，而且是为儿童的心理创伤更甚于身体的伤害。因为即使一年过去，他的仔仍然难以忘记受体罚的日子，当日被老师打到骨折的痛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不打不成器的思维令到中国的体罚教育至今仍然在校园隐隐作祟。在云南昆明的杨明就有第一手的亲身经历。杨明告诉美国之音，他的儿子去年六月就读云南师大附小时，因为和同学互掟纸团而打闹，被汪姓教师两度制止未果，再加上小孩当面对老师说你不能够打我，打人犯法，而此是激怒了教师，竟然是被以米尺的锥打至左手踭是关节骨折，经过医师鉴定为是轻伤二级。杨明说，小孩顽皮，老师轻罚处罚，家长是都能够理解，但是将一个无深仇大恨的小孩锥打成为是轻伤二级是太过分，更加恐怕是触犯中国刑法。
像他这种把孩子打成轻伤，发生在21世纪的今天，我觉得太离谱了。
杨明对美国之音表示，好
像
他这种把孩子打成轻伤二级发生在21世纪的今日，他是觉得太过离谱。第二，发生在我们的省会城市昆明，这个的法制意识这么强的省会城市，文明程度这么高，都还发生这种体罚的程度，他是觉得非常之震惊。更加令杨明震惊的就是，当时汪姓教师虽然带着协议到进行家庭的访问，但是竟是要求儿子是反口，需要讲大话，是自己是瞌眼瞓，是痛着了，绝不能够讲出是老师打人的实情，以免累及到他未来的教职。 由於楊明堅持追究，昆明市教育局後來依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作出了懲處意見，學校亦都據此取消汪姓老師聘任以及是工資晉級等資格，不得是少於24个月。這位的老師目前已經離職，一年之後會不會復職還是不可知，但是看來在楊明的眼中，這種的懲處不痛不癢，難以服眾，而且學校以及是該名老師自此亦都對楊的家人不聞不問，但是這個仍然是未能夠讓楊明最為氣憤的地方。他說一年以來為了避免這位的苦師繼續傷害其他的學生，他先向公安報案，堅持追究汪姓老師的刑事責任，但地方公安疑似官官相護，竟是以無法證實犯意為理由作出了不予立案的決定，即是經上級機構覆核亦都仍然維持原決定。楊明表示他已經是提請檢察院立案監督這個違背常規的決定，但是耗費多時竟然仍然未有下文，令到他感嘆包大人何在。他說他親身體會到體罰對小孩造成的生理及心理的雙重傷害，因為除了骨折，他的兒子當時衍生的應急性焦慮狀態經過心理醫師的輔導了20个星期才好轉，但是仍然無法根除。
隔了一年了，去年6月8号发生的，今年6月8号他都还在跟我说，他说爸爸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楊明表示隔了一年他的儿子中体罚，即是亦都是去年的6月8号发生的，今年6月8号他仍然是在这里跟我讲，他说爸爸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他问是什么的日子，我都想是将他淡化了，实际上我仍然是记得他到今年的6月8号他仲能夠講話，今日係我嘅最災難日，係我嘅忌日。我話細路仔過去嘅事情就過去咗，我哋要向前睇，但係作為係仍然要開導。對於楊明兒子遭到體罰致傷一案，因為議題敏感唔願意具名嘅人權律師話，公安不立案本身就係違法，而教師公然毆打學生，亦都對被逼圍觀嘅其他學生造成惡劣嘅心理影響，呢啲都係不可接受。佢話中國老師對體罰嘅睇法係分歧，正因為體罰嘅禁令執法不力，部分嘅學校若然袒護教師，亦都變相係鼓勵老師敢於體罰，而呢種嘅陋習需要通過呢一類嘅犯行為嘅及時懲處，先至能夠有所扭轉。但係中國現行嘅法治環境並不樂觀。呢位律師對美國之音話：自紅黃藍幼兒園惡劣事件，亦都係2017年嘅發生嘅時候曝光以嚟，呢個嘅體罰問題都未能夠得到適當嘅改善。從 X 社媒平台有54000多嘅粉絲關注嘅博主李先生，係長期觀察中國嘅政治社會學者。佢響接受美國之音書面採訪時候研判，呢件案睇起上嚟係袒護體制嘅性暴力。他说老师殴打学生行为在民主国家不可能不立案，老师亦都是无理，以司法调查以及审判为准，警察不能够以不立案推脱，由此可见中国法治社会缺失，而且亦都在度纵容社会暴力。对于中国的体罚文化，李先生仲話：喺奉行家長制作風以及專制主義思想流毒嘅地方，十分之常見，亦都難以根除。佢話：相較於90年代，中國教育已經文明好多，唔再對學生打拳打腳踢，但係冷暴力以及係軟暴力仍然普遍，譬如當眾羞辱、罰寫或者係丟作業簿等等。中国社媒、微博以及抖音上面就经常见到这一类的爆料视频，一如中国官媒新闻充斥着家长式的训示，或者是对于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等外国政治精英的语言暴力。他是质疑相行下行如何指望中国底层社会比上层精英更加文明、更加节制暴力。搜寻抖音上的中国校园体罚案例，近期事件譬如是7月10号爆出河北张家口有学生因为迟到几分钟竟然是被长时间体罚是学青蛙跳，导致横纹肌肉溶解诱发急性肝衰竭等等。 为涉事的学校表明会负责到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